为着教会的第二代，为着见证的第二代被主兴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这一卷书变成那样的重要，也变成那样的宝贵。那用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亚哈西鲁王，到底这个圣殿以色列里面这些人代表什么。而且我们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盼望能够很细的来看圣经的描写，我们看见圣灵是如何的把这个经历能够描写的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愿意很快的，假定弟兄姊妹圣经是熟的，我们能很快的来看。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要认识亚哈谢鲁，我们要知道亚哈谢鲁是谁，亚哈谢鲁到底代表什么。我再说弟兄姊妹，当然你能够从这里读预表，你能够在这里可能用一段的圣经你来看亚哈谢鲁是谁，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解经的人可能对亚哈谢鲁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要读圣经，要从主的光里面看见，我们要从整本书来看到底亚哈谢鲁代表什么。当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要发现这里主不是给我们零零碎碎的信息，主乃是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教训。所以我们如果来好好来读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亚哈谢鲁严格说来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就特别代表我们的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用什么亚哈说这个光景啊，应该就是我们那个天然人的光景，应该就是那个魂，我们属魂的光景。所以等一等你，我们好好来看亚哈谢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在以色列身上，我们就发现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人。我们当以后，当你听见亚哈谢鲁的名字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波斯里面有一个王，你要说那是我。如果今天有人说我是亚哈谢鲁王，那一定就是我，因为亚哈谢鲁不只是暴君，而且是昏君。亚哈谢鲁是要做王的，要做他，他不能够做臣，他不能做百姓，他要坐在宝座上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己喜欢坐在宝座上的。那么就是有人可以坐在宝座上，有的人是英明的君王，但是我们如果读亚哈谢鲁的话，你知道这个君王是暴君，这个君王呢是什么，是昏君的。那么我们很容易用暴君和昏君来形容历史上的人物，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个应该是我们整个本来的面。所以我们要求主很深的把这印象印在我们的里面，不要再把亚哈谢鲁封给别的弟兄，我们应该侍奉亚哈谢鲁才可以，因为圣经明明是把亚哈谢鲁来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光景。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了，亚哈谢鲁王这个王曾经提及214次，这个名字曾经提及36次，他的亲政他的王国曾经提及过26次，但神一次都没有提到。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当你这样比较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神是中心呢，还是亚哈谢鲁中心？但你读这段故事，你找好像找不到人，但你处处都看见亚哈谢鲁，从第一章你就看见亚哈谢鲁的丰富，一章末了一章，这都才能在他的朝廷里面发生的故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这个亚哈谢鲁，那是值得我们来说。那现在我们就领会为什么神的名字不见，当我们以我们做中心的时候，当我们到处都充满了我们自己，这就像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的我提了25次，那个圣灵一次都没有提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我提了2次，圣灵就提了16次。所以这里这两章圣经啊，实在是给我们打开了这个整本的意思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以我们做中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人看不见神的存在。因为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我们给人看见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声音何等的好，看见我们的恩赐多大，看见我们何等的属灵。因此，当我们每个人都要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谁能看见神？人看不见神的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因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说，不是没有神，不是没有神的存在，神也在我们中间。但是，像我们昨天用的一个比方一样。当一个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如果那个窗外射进来的光太强太强的话，你从这里看过去，你只能看见这个人轮廓，你能看见他的脸，你看不见脸上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你看不见，马马虎虎可以看得见，但是因为光太强了，你的脸变成黑的。 亲爱的信徒们，今天我们称主为大夫，我们愿意让主站在前面，因为我们不是主体，我们不过是背景的光。但是信徒们，你慢慢你都会发现说，我们这个背景的光太强的时候，叫人好像看不见，看不见我们这个人的轮廓，人看不见神的轮廓，只看见神的一个轮廓，好像看不见那么仔细的面貌。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给我们看见。你知道有美国有一只鸟啊，那个鸟叫做 me bird， bird 是鸟了，它这个他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me bird， 因为这个鸟啊只有一个 note， 它这个它唱来唱去啊只有一个调，它是很单调很简单的一个调，那个调就是什么呢，就是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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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它没有第二个调，所以呢他们就给它称作 me bird。那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呢 me 啊我有两个说法，一个是 I， 一个是 me。那么有的人呢就像 me bird 一样，他每天到晚只有一个 note， 只有一个调，就是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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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意思就是我就是呢，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说是不是很爱主啊，其实说来全世界我们最爱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我们自己，那真是这样，我们实在是哑巴了，我们如果一点丰富都没有的话，我们还不容易想到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的长处，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的丰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多多少在主面有一点的出息，所以一天到晚就是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中心，别人都是轨道，我如果是中心的话，我成立家庭也是我做中心，整个连在聚会里面也是我做中心，连救恩都好像我是中心一样，是基督为我挂在十字架上，基督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因着我们一直以我们来做中心的事，不错，我们是爱主的一本，我们是跟随主的一本，但是那个结果像什么呢？就像以色列一样。不错，在这里你看见神的作为，但是好像呢不是那么明显，不是那么明显，有，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反而我们这些人非常明显，我们这些人在聚会里的活动非常明显，我们的恩赐非常明显，我们容易得人的称赞，但神的荣耀有没有叫人得到称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亚哈谢鲁实实在在就是代表我们这样的人。那么当我们来看亚哈谢鲁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看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要把它找出来。那你知道亚哈谢鲁啊是波斯王，不是以色列王，所以从这里啊圣灵是用一个外邦的王或者用一个外国的王来形容我们这个人，那这里面有它属灵意义。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用亚哈谢鲁来代表我们？你记不记得在前辈圣经里面，新约的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印象，他看见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人，那个人呢你可以称他做宇宙人，是不是？因为当在大马士的路上啊，保罗看见那个人呢，那个头啊在天上是个荣耀的头，他怎么逼迫也逼迫不到，但是他说看见那个人呢身体大的一个地步，他在地上能够逼迫，所以这里有一个人是宇宙人呢，那个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那就值得我们主来说。所以在新约里面，你看见一个非常大的伟人，这个人呢，你可以称他做宇宙人，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在新旧约，你看见另外一个人，那是丹尼尔，你叫丹尼尔也是看见地上的人。那你记不记得丹尼尔也看见了一个非常大的人？那丹尼尔怎么看见的？那原来啊，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就是巴比伦做了个梦，做了梦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代表啊，这个亚哈谢鲁和尼布加尼撒是一般的人。他有一天做了梦以后啊，他把那些人找来，把那些各事术士找出来，因为他觉得做了梦，他心里慌乱烦乱，他希望他们能为他们解梦，但他自己又把梦忘记。然后呢要这些人呢把人的梦要说出来，不说他们的话要把他们通通处决，那这个的确是暴君的，你自己忘记了你还要别人能够解你的梦，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知道这是尼布加尼撒王做的事，那感谢主啊。后来就借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神这个主就借着但以理啊为尼布加尼撒解梦，那当然但以理的灵里面就看见了那个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 那因此呢，尼布加尼撒他做什么梦呢？他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像非常高而且非常的柔亮。那这个人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人，是不是他看见了？那么现在结果戴理呢，因为谁要用他，所以戴理能看见他所做的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呢，戴理是个很有印象的人。那么我们的保罗也是很有印象的人，保罗看见了一个人呢，戴理也看见了一个人，但这两个人不一样。在新约看见那个人是大是活的，不错。这个新旧约那个人是荣耀但是死的，不过是个像就是。那亲爱的弟兄们，这是非常有意思。内向他头啊是金的，他的这个胸膛啊和肩和胸膛和肩膀是银的，他的肚子和腰啊是铜的，他的腿呢是铁的，然后腿脚呢是半铁半铜的，然后呢半铁半泥的，然后最后呢圣经说有一块大的石头，不是人手造的石头，要砸在他的脚上，然后整个要变成粉碎。那这个是戴理看见的那个人，那个人是非常非常大的人。那这里给我们看那个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个人的话，那么今天读圣经都知道，那个金子代表什么？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呢，这个银呢，乃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这个肚子这一块呢，是指着希腊大帝国说的。然后到了腿的时候呢，是指着罗马大帝国说的。那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把整个历史把它总括起来的话，圣灵怎么样来看人类的历史？圣灵是用这个整个四个最大的帝国来代表整个人类的历史。那听我们记得，这个整个人是代表什么？整个的人呢，严格说来是代表亚当。这里不只是说个人团体个人的亚当说的，这里只是说团体的亚当说的。我们知道当新约你看见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大的基督的身体，那是个团体的基督来说，那是团体基督来说的，不光是个人的基督，也是指说基督在教会里面的丰富是团体来说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要认识亚当的丰富，我们不能光认识个人的亚当，我们要知道神对他说，你要生养众多，要管理，要管理，要治理。你要一面对亚当说，另一面对整个团体亚当来说，是对整个全人类来说。因为在神的眼光里面，你叫基督就两个人，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亚当，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但是听我们记得，我们真的要认识基督的丰富，不光认识基督，而且我们看见那个团体基督，借着团体的基督，我们能知道那个基督有丰富。那借着整个人类的帝国，你说帝国什么意思？帝国就是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丰富，你把它统统加起来，那个荣耀荣华显给人看，那就是个帝国来。所以从这个时候，你看整个人非常光耀，因为什么？是金子的，是银的，是铜的，是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当你看见波斯的时候，你是看见那个亚当的一部分。你是看见那个亚当一部分的彰显，那个荣耀一部分彰显，那个整个波斯不能代表整个亚当的丰富，不能。所以连我们今天整个科技的发展，那个代表什么呢？那个严格说来就代表在亚当里面的丰富来，就代表整个在戴理所看见那个大的人里面来说。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我想问一个年轻弟兄姊妹啊，我顺便的说一点。你如果真的去量量啊，这些金子、银子和这个和铁和铜的话，铜和铁的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你需要一个办法来量它自己。但这个人呢是个不稳定的人，这样的亚当啊很大很大不错，但是不稳定。所以啊，我们记得那个石头啊，砸在他脚上，一砸这个整个就倒了就碎了，那个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人的这个，你如果算他的重量，非常奇怪的。那么你如果特别好算这个原子量，就是它这个原子里面到底有多重，我姑且用很通俗的话来说，那么这个金子一个多少呢？196，那我不讲是公斤还是就讲了一个单位好了，是196。那到了银的时候呢是108，到了铁的铜的时候呢是63，到了这个腿的时候，到了铁的时候呢是56。所以你如果真的看它的重量的话呢，是189,16,108,63,56，那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是个头重脚轻的人，那一个头重脚轻的人是很容易倒的。 所以一来说不错，我们看见在亚当里面的伟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亚当是堕落，我们很容易倒的。有一天，等到有一天，我们叫我们主来，我们主就是那个人，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砸在脚上，结果要整个化成粉碎。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当我们主一接手，我们要有这个印象，我们要有这幅像在我们的背后。那什么呢？当你看见亚哈薛鲁王的丰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部落所有丰富里面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呢，是要彰显整个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亚当。所以我们知道说，魂乃指着我们天然的人来说，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管多丰富，我们就是丰富到一个地步，像波斯一样，像云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过是彰显亚当里面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魂在这里特别是说我们里面这个，是说我们这个，是说我们的天然的人来说。那不是这样，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魂呢、啊、是丰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这个魂是神所创造的，因为都是神所创造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因为人是神的杰作的缘故，魂就指着我们这个人来说，指着我们这个人格来说。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创造，我们的这个人是丰富的。因为这个缘故，你来读这个弥章的时候，你的的确确看见那里王的，我们的王的国的丰富和他的尊贵。人在一面来讲是尊贵的，那是因为后来堕落了，后来失败了，所以我们才看见他的丑陋。但是一面来说呢，我们可以说人是非常丰富，人是非常尊贵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相信在第一章里面所形容那些丰富，严格说来就是代表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些丰富和那些尊贵来说。那特别是说没有堕落的一部分来说，所以很有意思啊。你如果来读第一章的话，你这个人必须没有色盲才可以。如果你要有色盲，你读第一章就不大能领会它。你真的读第一章的，你看你那里提到红黄蓝绿紫还有黑白，好多好多的颜色。你如果看看那个整个王的那个丰富的情景，你发现是这个魂啊是彩色缤纷的魂，这个魂啊是多彩多姿的魂。我们今天不是产品，所以就是我相信就是你们的领会，我们能知道就是神的创造来说，我们这个的确而且这个里面我们能看见有他伟大的一面，因为这是神所创造，这是神的杰作。那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时候我们对属灵是不大懂了，因为我们对属魂的事就不大懂，那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的魂的里面有多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知道魂的里面有多大的力量，你就能够欣赏，你就能够欣赏啊这个诗篇第一章所描写。所以你真的好好在去读的时候，那的确能看见。而且这个魂的影响力和它的力量最大是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显在所谓魂的一个显示里面。你知道这是撒旦今天所要做的，神不要人把魂的潜势力放出来，不要，神不要人有这个魂的知性的发展，神不要。但是撒旦知道那个秘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不一定就说这是邪灵，不一定，这个很可能是魂的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魂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当你把魂的潜势力把它真的运用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是了不起。所以我们晓得很多我们觉得我们办不到的事，你千万不要立刻说这是邪灵，不一定，这个很可能就是魂的潜势力，然后发挥了他魂的潜势力。但是又怎么，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用我们的身体啊来限制我们那个魂的潜势力。所以你看一个会算命的人，你好好注意看，一个真正算命很灵的人，一个是不结婚的，还有一个呢是吃素的，他不吃，不是，一个是不嫁不娶的，他没有结婚的，还有呢他是吃素的，这个身体是他的话，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呢，他的魂的潜势力就发挥出去了。你晓得，不要讲魂的潜势，就讲我们这个人身体的潜势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领会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普通我们用力气是只有五分之一啊。那有的人迷信啊，说如果一个人横掌了会把一个人打死，那真的打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横掌，是因为他发挥他身体的潜势力。那你知道我们普通的我们这个手无搏击之力啊，我们一点力气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的根据科学的研究啊，你知道我们一个手能拿多少多少力量吗？我们一个手如果真的发挥它的潜势力的话，我们这个手可以拿250公斤重的东西，发挥，你如果发挥它的潜势力。
让你把两个手都抬一个东西吧，可以抬多重，可以举多重东西呢？是500公斤的东西。那你就是把一个小乌龟车，你可以把它提出来。那么你如果有一天真的把小乌龟的顶在身上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奇怪，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但是不要忘记，神创造了我们，就把这个身体里面的潜力给了我们。所以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打死了，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横长了，是因为什么？他发挥了他的潜在力。那不止这样，我们在我们的魂里面，神把那的的确确有那个潜势力在我们。但是神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把那个潜势力发挥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你如果用背诵的光来读这个第一章的话，你就会发现魂里面许许多多有那个丰富或者给人觉得高贵觉得伟大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你知道他的这个智慧太大，他的成就太大，他渐渐自己就着迷了，他自己就以为是神了。你看他认识了好多好多这样的情形，好多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不可一世的，你看他讲的话都是狂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他多多少少的确发挥了他一些东西。有的人是演讲家，他们很有可能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并不是很属灵的。你想希特勒演讲起来，那不知道风靡了多少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是魂的启示。所以特别在属灵的委员身，不是属灵委员，就是地上所以一般的委员身上，或者一些很有天才的人身上，你看见那个多多少少是魂的潜势力发挥。所以你把这些通通加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你能够建造成一个，你能够兴起一个，建立一个非常的物质文明。你把这些智慧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今天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认识一点亚哈薛鲁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亚哈薛鲁没有东西，亚哈薛鲁因着我们是原来是创造的缘故，里面有许许多的东西，但他是亚哈薛鲁，他不是大卫王。在这个人身上，你看见外国的东西，你看见有许多从外面进来的东西，那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这个人是多了，证明我们这个人呢，不是神当初那个景，当初的光景不是这样，乃是后来因为人犯罪了以后，那罪应该是外国的东西，罪不是神当初盼望我们在地上有的东西。但是其实有一些 element， 有一些元素，外在的元素，不知不觉就跑到后来一个人堕落就跑到人的身上来。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是亚哈薛鲁王所代表的。那不是这样，当我们来读这个亚哈薛鲁的故事，我们不只发现他是个天然的人，我们看见他天然里面的丰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是倒过来的人。什么叫倒过来的人？因为就着神的定义，就着神的命令来，就着神的旨意来说，根据天上落地家，我们知道人的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呢？就是人的身体是活在魂的管辖之下，魂呢是听灵的话。所以如果这个秩序是灵魂和身体，那这个是个对的人，这个人呢是个正常的人。所以我们是一个人正常不正常，问题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不是在魂的约束底下，他身体听不听他思想情感和意志的话。那么不是这样，他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是不是受圣灵约束和他的管制？如果这个人是的话，我们说这个人是正常的人，这个人是根据神当初旨意的人，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但是我们晓得后来人就失败，人就堕落，因为人堕落的缘故，人一失败一犯罪，第一个我们知道人灵就死。因为人死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本来灵活着的是让圣灵来做我们的生命，那现在我们靠着什么来活呢？谁来保护我们呢？神既然他们见死，一死的意思就是和生命隔绝，就是和神隔绝，那本来有神来帮助我们，有神来做我们的满足，做我们的喜乐，现在我们变成没有主的人了，那么怎么办？我们应该起来自卫，起来自娱，我们应该起来做许许多多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因为这是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魂必须要做主了。那魂不光要做主，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缘故，必须要极端的发展，后来积极的发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魂就越过越积极发展。那么本来的意志是非常刚强，对罪总是说不，对撒旦总是说不，对父神总是说是的。但是现在奇怪的很，每次讲到神旨意，我们就软弱像水一样。但是罪犯罪呢，我们刚强了，我们常常就是。那本来的心思呢是非常敏锐丰富的，但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就慢慢变得迟钝。那不光这样，我们的情感本来应该圣洁的，结果呢就掺杂了许许多多外来的因素。所以当我们再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说这个人是亚哈薛鲁王， 这里有很多外在的因素，本来魂不该有的东西现在里面都有，因为现在罪呢侵略到人的魂的一部分去。那不止这样，我们会发现说，现在不光是这种光景，而且呢这个人呢慢慢到一个情形啊，这个魂的力量越来越弱了，结果呢变成身体啊来管束他，所以呢身体有一个愿望，他魂就必须要执行不可，所以人慢慢就吃喝快乐，所谓吃喝快乐就是寻求感官刺激，所谓感官的刺激就是满足他身体的需要，那因为这个缘故不是正常的需要，乃是除了正常需要之外他盼望有更多的满足，那这个就是普通人的身体，结果呢人的魂就听了身体的话。那当一个人呢、啊、他的灵死了，那么现在魂不再掌权，让身体掌权了，那我们知道就是整个的刺激是倒过来的，本来灵在最上面的，我身体在最底下，现在身体跑到最上面，然后呢灵跑到最底下，那这个情形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人，那我们不要忘记在不信的人身上是标标准准的倒过来的人，但是就在我们基础的人身上，我们按理应该是个正常的人，但是我们做的不正常的生活，因为我们整个就倒过来，慢慢你等一等看见是我有一个愿望很奇怪，这个有一个我外面有一个愿望，我就这样说，就是说整个的人呢是听身体的话，是受身体的支配。那当我们人活在这种光景的时候，那我们要说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是颠倒的，是和神原来旨意呢合不过来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亚哈薛鲁是颠倒的人？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整个故事的开始和演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天亚哈薛鲁喝酒了，而且呢是喝了酒以后心中快乐，然后酒精在他身上发作了，发作到一个地步呢，他忽然间有一个想法，我应该让人看一看王后的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故事从这里开始，后来呢因为皇后拒绝他的要求的缘故，他的意志就受伤了，因为意志受伤的缘故，他觉得现在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尊严，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亚哈薛鲁所代表的这个人呢，是他这个人替他身体的话，当他身体有一个刺激，当这个酒精在他身上发作的时候，结果呢他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这个想法呢就出去发号施令了，结果产生一种结果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的确是倒过来，那么不光倒过来，当他倒过来以后，弟兄姊妹，他的魂有没有起作用的？起作用。你知道就是正常的情形来说，是身体在魂的管辖底下，现在呢他身体发动了，他酒精在里面发动了，结果他应该当他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在一般的常理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和那些这人们商量，就是和那些贤达的人，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话来，和那些谋士商量，他碰见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和谋士们商量。那些谋士代表什么呢？那些谋士就代表我们魂里面的心思来说，因为这些谋士是常常见王的面，你立即读圣经的话，那么这些人呢是代表我们魂里面的理智来说的。那现在这个人呢，是当他酒精在那上作用的时候，你知道他越过理智做了一件决定，而这个决定为过要维持他自己的尊严，保守他那个决定的尊严，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就去把他整个的心思就染成另外一人。所以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第一个决定没有经过心思的，没有和谋士们商量，没有，这些人天天见王的面的，结果呢他见过那个。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一个就是不信主的人，神是用理智来保护这个人，这个人虽然不受圣灵的引导，但是神是用他的心思来保护的，因为这个心思常常见这个人的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虽然没有受灵的引导，但是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的亚哈薛鲁做了一个决定，他一直做了个决定的时候根本越过这个，然后呢他就做了个决定，那么等到他决定以后呢，他必须要保护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必须要保护他每一个决定，而且呢要为他的而且要为了他每一个决定啊做最好的解释。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他的自然就把他心思就染，就人的心思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就变了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东西的确是畸形发展的结果，他还是用他的心思，但是在他决定之后，不是在他决定之前，等到决定之后，你看见整个的心思受他这个决定的影响。所以你知道现在谁起来说话，米母干起来说话，那米母干是谁呢？米母干是第一个，这是里面的第一个，他是发言，他在王面前说一句两句非常非常有用的。等到